我还嫌这个不好，嫌那个造物啊，这是你心里头夹杂不善啊，夹杂不善呢，念佛往生就有了障碍了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佛在八大人觉经里面教导我们，不念旧物，不憎恶人。我们想想佛的开始啊，旧物是过去啊，过去人家又对不起我的啊，回报我的，侮辱我的，陷害我的啊，过去了，算了，不要放在心上。这不念就是不要放在心上啊，看到一个人作恶啊，不要厌恶这些恶，你厌恶呢，你的烦恼现前呢，你的心呢永远被外面境界转，心被外境转的是凡夫啊。啊，我们学佛菩萨，佛菩萨的心在楞严经上说得很好，若能转境则通如来，我们要学着转境界，不被境界转，要学这个本事啊。境界是恶，我不憎恶人，我就转境界了。逆境恶缘，我生活的也很潇洒了，很快乐啊！啊，不被境转，这是佛教给我们的，特别是在现在这个世界，逆境恶缘常常遇到啊，古德都说过。世间不如意事常八九啊，怎样把不如意转变成如意，我们就成功了啊。佛教给我们的秘诀，一切不如意都不要放在心上常念佛恩啊，常念一切众生的好处啊，啊，冤家债主过去跟我们相处的时候，也有处得很好的时候，多想想好时候，啊，不要想分裂的时候，这个好处很多，功德之大，不可思议。我在讲经讲演的时候常常说，今天的社会动乱不安，今天的世界确确实实不太平啊，许许多多众生一生当中没有安全感，日子过得多么辛苦，这些现实到底是怎样造成的？归结到第一因素，就是我们自己的妄想分别之处。常常看别人的过失，从家庭开始，我看是这个社会动荡，社会的不安， 因素是起于家庭。我们中国儒家讲得好啊，齐家治国平天下，平天下就是天下太平，社会安定啊，世界和平的基础是社会安定，社会安定的基础是家庭和睦。常说家和万事兴，你这个家庭会不会兴旺呢？看你家庭和不和啊。家庭里面关键的人物，夫妇和和，夫妻不和，家庭就破了，破坏了，社会就动乱了，天下就不太平了。它有连带的关系啊，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夫妻为什么不和呢？不和为什么要结成夫妻？这怪事嘛。这个事情不难理解，在没有结婚的时候，彼此双方都看到对方的好处，决定不看对方的缺点，对方有缺点也不放在心上。哎，人家告诉对方怎么怎么不好，哎，你他都不相信啊。哎，你看看他是怎么个看法。哎，结婚之后呢，专看对方的缺点，这麻烦不就大了吗？这是妄想分别执着。如果能保持永远都看对方的好处，不要看对方的缺点，夫妇就和和了。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啊。古圣先贤给我们讲的大道理啊，跟佛法讲的完全相应。我们学佛要想有成就，就要在这里下功夫。别人有缺点，我们要是不晓得，这个人叫愚痴，没有智慧。知道不放在心上，智慧，这叫做功夫。我不是不知道，样样都知道，但是绝不放在心上，心底永远保持清净平等，那就叫住真实慧呀。所以净宗这个法门呢，说难不难，说容易也不易，可是比起其他法门确实易修，容易获得圆满的果报。古人讲的这个法门易修快速稳当，这话句句都是真实尤其是经上给我们讲的这个心愿持名生念必生于是古德有提倡本愿念佛本愿念佛的古人是绝对没有错误的他懂得，现在传的这么久了，越传越恶了，传错了，错得太离谱了， 错到了违背教义，这有罪过了啊！认为只持第十八愿，四十八愿其他的四十七愿统统不要了，只要这一愿，这个错了，错得太离谱了啊！我们在四十八愿里面跟大家详细报告过，四十八愿每一愿都包括其他的四十七愿，他这一愿才圆满。如果只有这一愿，其他的四十七愿都不要了，他这一愿也没有了，全部落空了。这个错的就太离谱了啊！这变成了邪教邪说了啊！我们如果不是有这么长的时间细细来研究讨论这些经义啊，我们听人家的说法呢，也很容易迷惑，也很容易产生误会啊，第七，这都是古代讲的。往生之后所得的果报，太快了，太高了，有一点叫人不敢相信。啊，不但我们一般人不相信啊，连那些声闻缘觉菩萨听了都不相信，哪有这种事情啊？他们修了三大圣起劫才修成等觉，你怎么这么快就成等觉了？很难接受啊，太快了，特别是讲啊，无逆十恶，临终生念都能往生啊，这个我刚才说过了啊，他们不是普通人物，都是过去生中啊居住的一些善根啊，而这一生当中没有遇到善缘，特别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我们现前这个时代恶缘多，善缘少啊，在社会上交往邪知邪见的人多，正知正见的人少啊！啊，哪些是邪知邪见？纵欲、增利，你看看现在的世界哪个不是这样的？啊，什么叫正知正见？还有一些仁义道德的概念啊，现在在社会上讲仁义道德的人太少了啊！我这几天偶然看到报纸上的大标题啊，看到好几个跳槽，如果受过中国古老的教育，决定没这回事情。为什么人与人间要讲道义啊，别的公司待遇虽然比我这边好一点，我也不能够啊忘恩负义啊，这个事情不能做的啊，人要有道义，来生才能得人生，见利忘义，来生到哪一道？畜生道去了，恶鬼道去了啊！这一生的时候得一点小小的便宜，来生的麻烦大了 一个明理的人绝对不会干这个事情。今天在这个社会上谈到这桩事情，我们就不能不尊敬日本人。日本人这个战后啊，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实在讲得力于中国古老的文化熏陶。他们讲义气，公司经营在很不顺利的时候，高级职员都愿意不拿薪水照样工作，讲义气啊，绝不是别人公司哎，看到你是个人才不错啊，你在那里拿多少，我再多给你一点，马上就过去了，这不义呀。这种行为在中国古代社会上不能立足啊，为什么呢？大家瞧不起。今天的社会不重道义了，日本人还重道义啊，所以日本人能够在世界上站到崇高的地位，举世之人提到日本人没有不尊敬啊。他缺点很多，这一点是他的长处啊。你看看，员工对老板不满意了，抗议了，他不罢工，罢工了，对不起老板，是怎么表示呢？头上扎个白布，表示抗议，老板也很聪明，看到员工头上扎白布了，赶紧开会解决问题。这有道义啊，这个精神要发扬光大，我们应当要学习，绝不贪小利啊。古人讲啊，朋友是老的好啊，利害的结合寡情，道义的节后啊，恩情厚啊，这是人生的意义，人生的价值观啊。现在价值是看金钱多少，你说这算什么呢？这个社会有危机啊，这个外国很多人讲啊，世界末日啊，如果大家只看利。人生价值观呢，是用金钱来衡量多少，这个世界危机就现前了。为什么呢？逼着大家不能不去争利，争到最后啊，就是流血战争，就是世界毁灭。中国古时候的教育是教讲仁、讲义、讲道、讲德，轻视名利也。所以解决21世纪社会问题，西方的学者说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这个说的话有道理啊。那如何解决21世纪问题呢？21世纪已经走向增利纵欲，这个发展下去之后是世界毁灭挽救之道，那中国儒家讲仁讲义大乘佛法里面讲道讲德讲真诚，真诚是道啊。 讲善心善行，这是德了。只有这个东西能救啊，一点都不假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后，啊，我们在经上读到的，世尊决定没有妄语，一到极乐世界就是阿惟越致菩萨，这太快了。阿惟越致是七地以上啊，太快了啊，太高了。这个是十方诸佛刹土里面都没有啊。古人讲了这个七种啊，从这个七种里面细细去观察，西方极乐世界确实是称得上超胜斗妙啊！这四个字不是普通的赞叹啊，确实有事实根据啊，这个难得了。后面这两句建立常然无衰无变，这更不可思议了。但今天时间到了，这两句我们的下次才能讲。请掀开经本，科会第二十七面第一行，二十七面第一行，成就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深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这一段经文上一次虽然讲了一半，因为终点到了幕后的这两句还没有跟诸位做详细报告啊，幕后的两句是建立常然，无衰无变。这两句话呢非常重要。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前面三句是说的纲领，幕后这个四句是讲他所庄严的佛国，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说，就是他们居住的环境，生活环境的美好。尤其是说到建立常然无衰无变，就文字上来说，建是心建，我们开始构想啊，来建造；立了，这是建，这个建设完成啊，就是成立了。西方阿弥陀佛极乐世界 在诸佛刹土里面是一个新兴的建立，好比我们现前居住环境当中有许多所谓老社区、旧社区啊，那么也有一些呢新的社区啊。极乐世界在诸佛世界里面是一个新社区，可以说是崭新的一个社区。因此老社区里面呢有许许多多的弊病，他完全把它革新了，各固鼎新呢、啊、这个新社区就显得非常的美好，而他真正值得诸佛如来赞叹之处啊，都在常然无衰无变，这个是非常不可思议的。诸佛国土里面十宝庄严土是常然无衰无变，这个是共同的。方便土跟这个凡圣同居土都是无常的啊，决定不是常然。佛在许多经典里面告诉我们，世间无常，过土为罪呀。啊，所以沉住坏空啊，啊，哪里是常然呢？啊，它有衰竭的时候，啊，有很大的变化。啊，我们今天看到科学家告诉我们，太空当中许多星球的诞生，每天都有啊，每一天也有许多啊。老的星球啊毁灭了啊，爆炸了，消失掉了，这些都是佛在经上讲的无常啊，伪脆的现象啊，事实证明啊，西方极乐世界特殊啊，这个世界很奇怪，很特别，从建立之后啊，永远不变。聪明人，真正有智慧人，要相信呐、啊！佛的话，句句都是真实，决定没有妄语。啊，如果说，我们说一点方便妄语嘛，对人有好处嘛，没有坏处嘛，啊，可不可以呢？不可以。如果佛有一次啊，说是利益众生打个妄语，我们对于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法，都可以给他打个问号，未必是真的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释迦牟尼佛49年决定不说一句妄语，句句都是讲的老实话了。金刚般若里头所说的如来是真于者，真就不是假的，实于者，实就不虚，如于者，如就是所说完全如同事实，说到不增不减，恰到好处，这叫如语啊！不妄语， 绝对没有一句话欺骗众生。所以讲十方诸佛世界方便土跟有余土都是无常，都是有变坏，唯独极乐世界这个地方啊，方便土跟同居土跟十报土的状况一样，永远不坏，这是很不可思议，这个是难信之法了，不是我们凡夫难信，我们凡夫倒很容易相信啊，佛怎么说我们就怎么相信啊，谁难相信呢？菩萨难信，菩萨比我们智慧高啊，菩萨听佛这样说他不敢赞同啊，他的智慧比我们高，他的能力比我们大，十方诸佛刹土他都见到了啊，他所见的如果佛说啊，见利常然无衰无变，这句话诸位要记住，专讲方便同居啊，这两种净土，不是讲十报土，十报土一切诸佛的十报土都是见利常然无衰无变啊，所以极乐的殊胜不是殊胜在十报土啊，是殊胜在方便土同居土啊，这个我们一定要清楚啊，要明了，这里头啊总有个道理在呀，真的是有道理啊，为什么西方世界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也能跟十报土一样，假如诸佛如来的这两种净土比不上阿弥陀佛的净土，我们要问是不是诸佛如来的智慧比不上阿弥陀佛，诸佛如来的神通道力比不上阿弥陀佛，决定不是的啊！这个大乘经上佛常说佛佛道同啊，智慧道力神通能力都相同，都相同，为什么这个两种众生依报环境差别悬殊这么大，原因在哪里呢？我们可以说一句，佛的智慧神通道力相同啊，佛的福报不相同，啊，要能够从这方面来观察呢，我们的疑惑就解除了，真的是福报不相同啊！啊，这个就是我刚才比喻当中所说的，一切诸佛的刹土，这两种刹土，老社区。居民啊，毛病很多啊。啊，极乐世界这个新社区，居民从哪里来的？原居民一个都没有，全部都是移民过去的。移民那就好办了嘛，你把移民的条件严格的守住，不符合条件的啊，那就拒绝不让他来，你这里居民呢程度就珍惜了。那么西方净土我们去往生就是去移民啊，啊，条件是什么？这大家读净土经的都知道，要断恶修善，要转迷为悟， 要心静则佛土静。真正的条件是清净心呐、由此可知，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没有一个不是积功累德。我们常讲放下万缘，这个万缘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啊，烦恼习气呀，通通放下了，恢复自己的性德。这些居民都有这么好的德行的水平，医保环境当然好啊。这个大乘经上常讲的医报随着正报转，西方极乐世界也不例外，决定不能违背这个定律，这个定律是真理啊。那么换一句话说，西方世界每一个人都好啊，每一个人都没有自私自利，都放下名闻利养，都没有贪嗔痴慢，所以医报环境有这样的殊胜。道理在此地啊。上一次我们在回教这个皈依协会，不是传道协会啊，在那里我们举行了一个座谈会啊，有一位大德提到了一个问题啊，他说回教里面所讲的天缘天国跟西方极乐世界是不是一样的啊？我给他的答复是一样的。他问我在哪里，我说就在此地啊。这个话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西方极乐世界在哪里？就在此地。只要我们心地清净，我们居住的这个国度就是极乐净土啊。我们如果依旧还有妄想分别执着，我们这个地方就是娑婆世界。境随心转，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啊。特别是我们在华严经上得到的讯息佛告诉我们宇宙人生的真相啊，在华严经里头啊。这个经典告诉我们世界原本是一真，一真法界为什么会变成十法界，为什么会变成六道轮回，那是人为的。而且再告诉你，这不是事实真相啊，这是事实的幻象，不是真相啊。般若经上讲的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呐、十法界六道是幻象，不是真相。真相是一真法界，是我们自己可以说是不小心不谨慎的堕落在妄想分别执着里面， 把我们原本的一真啊变成了虚幻，就是这么一回事情啊。极乐世界是一真法界，华藏世界是一真法界，啊，我把他们宗教里面的天国，我也把它捧到一真法界，是平等的。现在的问题，怎样恢复我们正常的社会啊，正常的生活环境？我想这是我们这个世间不分国家，不分族群，不分宗教，每个人都在希求的，都在向往。我们祈求，特别在今天祈求世界和平、社会安定啊，因为社会实在太不安定了啊，世界实实在在不太平啊，每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间，天天都有危机感。也就是说身心不安稳啊，物质生活过得再好，心里不安，情绪不稳定，你就想想他精神生活多么痛苦啊！这桩事情我们在讲习里面说了很多遍啊，政治不能解决，释迦牟尼佛有很好的政治背景，有很好的从政条件，他知道这不能解决问题，放弃了啊，用军事来镇压也不能解决啊，经典上的记载，世尊年轻的时候武艺超群，他是将军，他是元帅，他也放弃了啊？为什么呢？解决不了社会问题啊。那么现在的经济科学技术啊，它所带给我们的是什么？这个我们太清楚了，不能解决问题。真正解决问题的是教育，所以释迦牟尼佛啊，不单是释迦牟尼佛，几乎古今中外所有的这些圣贤神圣都选择教育啊，来从事于这一个伟大的工作啊，真正是救度一切众生的工作，他们干这一种工作，用现代人的说法，就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啊。有人问，这些大圣大贤，有大智慧，有大能力，从事于这个伟大的工作，何必要生活过得那么苦呢？啊，释迦牟尼佛一生所实现的啊，三衣一钵，日中一食，树下一宿，为什么过得这么苦？有人来问我啊，我的答复很简单嘛，新加坡有个许哲居士，他就说得很好啊，就把这个答案说出来了。你看他到此地来表演的时候，李牧原居士问他， 你为什么不做一件新衣服穿穿？他的衣服都是垃圾桶里面捡来的，